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所以各位，爱是不嫉妒，这不太好讲。就我能够讲的，还是我们对上帝的美好有所认识，这个美好让我们心悦诚服，不自夸，就这些都太容易把它，或者说我们好像非把它了解成世俗的一些观念不可。不自夸就谦谦卑卑的嘛。可是各位，这就是我们的自我，我们多么喜欢把自己表达出来呢？如果要不嫉妒别人，对神有一种认识，如果不自夸，各位，如果从来没人夸过你呢？不是念心里的都告诉我们，我们人有需要被，我们被称赞的那个欲望需要得到满足的，我想这也很合理嘛。我们都需要一些掌声，从小的小孩子就是这样，每一个小孩子一抱，哎呦你好棒哦，对不对？我们都在讲这些，我们是这样长大的。那同时我也知道，有些孩子，有些人可能他人格不是很健全，理由就是他没有被称赞过，甚至他没有被称赞过，他只有被人以异样的眼光看过。包括在美国南方长大的黑人，他不会以他的皮肤自豪的，他觉得很难看。如果你是兔唇的或者身上有残疾的，也没有人称赞过你。各位，这你觉得不正常，是不应该，就是我应当有人来称赞我们。那当有些人特别出色的时候，或者说我们自己，刚才嫉妒是别人很优秀，如果不自夸自己一点都不优秀的时候，我们怎么会有爱呢？可能就有很多的愤世嫉俗嘛。这也是我自己在教会里面有一个体会，就有些人常常是一脸苦脸、臭脸、愤怒脸，常常就是对不起，因为他有一副丑脸，就他气嘛，他很自卑嘛。那得天独厚的人怎么办呢？这一点我也想到一个可能很好的答案，我们需要被称赞让我们得满足，我们需要掌声让我们得满足，我们还是想到上帝。我想因信称义就是一个上帝对，不一定是罪人，当最后是，当我们在拯救的过程中是罪人，还有一个是创造。当上帝在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神也称赞他的受造物，神看是好的。那不管是神称赞他的受造物，赞美他的受造物，享受他的受造物，或者神称罪人为义，那都是一个智慧、全能和爱的表达。所以我们如果领受上帝的爱的时候，在上帝称我们为义的时候，是不是那个无限上帝给我们的掌声，就让我们即使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会，我不知道怎么讲，不屑吗？不太好，或者不在乎吗？可能好一点，别人对我们的称赞，但是也不是太好。如果我们完全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们，会不会我们做事也很 sloppy 嘞？别人怎么看我们，给我们的掌声和嘘声，是不是也成为一个动机或动力，让我们努力一点的动机或动力？这可能都不是坏事，但是神对我们的称赞，神的救赎和创造，使他称赞他的受造物，这个点我相信你们能够想象，就是让我们心满意足。也就是我们领受了上帝的爱，我们就能够也有爱活出来了， 对人能够恩慈，对比我们优秀的人能够不嫉妒，甚至有欣赏和称赞，对自己不优秀的时候不仅不嫉妒，自己优秀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优秀全然来自上帝，我们就把荣耀颂赞归给上帝，而上帝同时在我们越恰当的一个受造物，因为你的美不是来自你自己，你的美是来自上帝，是受造的，是被赎回的，而且完全是因为受造，完全是被赎回的。你没有锻炼自己，没有打扮自己，你没有让自己的赘肉消失一点，你没有让你的脑袋被磨练得更好一点，你有做这些事，但这些都是上帝的恩典。如果我们认识这些，我们就不自夸了，然后我们就很高兴，很主动，很积极地把荣耀归给上帝。这一点各位，我们一定需要圣灵常常帮助我们。就是我也提过，我觉得一个不只是天纵英明、天生丽质的人，如果一个人不仅先天聪明的不得了，而且后天非常的努力，然后有成就，甚至一个人先天不是很聪明，但是后天很努力，然后有成就，我觉得我碰到的这样的人不大容易谦卑下来，因为他觉得我不是天生丽质的，我也不是老爸有钱让我今天有这个事业，是我很努力得来的。那这一点就希望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求圣灵光照我们。你不管资质如何，先天后天那都是神给的，不管你努力到多努力，那也是神给的，就那也是神的恩典。这个神给的我有点不太喜欢用，就是所谓神给的好像就是没有经过我们的一些转化吧。我觉得神给我们的恩典一定经过我们的转化，这个转化也是神的恩典。我的意思只是我们不是一个纯然被动的机器而已，或者我们是纯然被动，但我们不是机器，我们是上帝的恩典使我们从恩典来讲也有属于我们部分的，甚至是全部。我们今天一切也是我们自己做的，只是我们凭着信心知道这我们所做的也是都来自上帝。这个也有点深，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够懂。就是我常常讲，在我们讲上帝的恩典和权柄，或一切都是上帝做的时候，我们万事万物特别是人并不是一个，甚至圣经虽然这样形容过，我们并不是一个泥巴被塑造的。如我们圣经用泥巴来形容，只是告诉我们我们的上进努力好像是自发的，但是还是出自上帝。好，我们不自夸，我们把荣耀归给上帝，因为我们领受了上帝的爱。自夸跟张狂可能是类似的，只是张狂比较自夸还要还这样再强烈一点。不做害羞的事，请问英文是不是 unseemly 啊？不恰当的事是不是？因为，敦仁你那有吗？是不是 unseemly？ 我记得有个翻译啊 ，unseemly 也很难翻译 ，seem unseemly。应该好像我记得不是在讲到脸红的那个害羞，就是直接不是这样讲哈。好，没有关系，你现在会害羞了，不好意思。不做害羞的事，是啊。但我不知道英文 unseemly 是什么意思，就不恰当嘛。我最多能够了解就是不恰当，不做那比不害羞要范围要广一些嘛。这我以前也想了很久，爱跟这有什么关系？什么叫不恰当的事？在公共场合挖自己的鼻孔 unseemly， 这跟爱有关系吗？就我以前觉得这跟爱没有关系，这最多是没有礼貌或者粗鲁一点。然后我们如果讲人类学，那么我在公共场合挖鼻子， 也许在某些民族里面觉得很引以为荣呢，我不晓得，你知道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这个不做害羞的事，应该跟这些挖鼻孔啊这些事没有关系。那个不恰当，恐怕最好的了解还是罪恶，因为罪恶叫我们害羞。我觉得把不做害羞的事，就把它了解成不犯罪，是可能最恰当的。可能就希腊文那个字可能并不是很好的翻译，可是就罪恶来到世界，犯罪的人都有害羞的感觉。任何的罪，我们通常想到都是性的，其实不只是性的。那么我们会觉得不好意思，我们会觉得难以见人，就是不犯罪。我们在上帝的爱里面，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不犯罪，不做这些越有浓厚的上帝的爱，越有丰富上帝的爱，我们就越圣洁，不犯罪，不求自己的益处。其实这个翻译恐怕也不太恰当，因为原文应该是没有益处两个字，就是不 seek yourself， 应该是这样。什么叫 seek yourself？ 不追求自己，不寻求自己。我能想到的也是这个，我能够懂，我能够用，有些时候这里面的每一个字每一个描述，有些时候可以用类比的方式，就是生活中的一些事情来了解，有的我就觉得不太容易。这个爱不求自己的益处，不 self seeking， 或者其实不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以自我为中心，不寻求自己，不求自己的满足啊！我实在不知道要怎么了解这个观念，好像很恰当可以了解，就是母亲不求自己，或者说母亲不求自己的益处，或者说母亲不寻求自己的利益。哦，这当然也不是太这样，但是听说很多女人都是这样。以前做小姐的时候，对自己的身材啊什么啊在意的不得了，非常 self seeking。但是怀孕了或者生孩子了，当然我知道，包括听说中国大陆因为健康教育不够，所以母乳喂孩子在全世界大国里面比例最低的是中国，大概就是他们说太多这些广告让女人觉得喂小孩会让自己身材不好看，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母亲缺少对儿女爱的时候，她就要 seek 自己的身材，而不是 seek 对小孩最有益处的母乳。这个我能够懂一点，但是这个我想，人的天性还是不管是追求自己的好处，或者追求自己的名利，或者 self-seeking， 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个翻译很恰当，就是自恋，非常的就是任何事都要把自己，他找的就是自己，他自己怎么样更能够自我的满足更好。那这也是人的天性，这也是罪恶的来源。那你说这罪恶的来源，那我们怎么可能 self 才能够完整才能美好呢？那答案大家都应该知道，我们的自我能够最好，就是神在我们心中掌权，神是我们所 seek 的，我们是 seek God， 不是 seek self， 不是找自己。就这里讲自己的益处，其实就不只是自己的益处，就是自我的满足和甚至是自恋。我们不这样，不是自我不重要，自我舍己，我们会舍己是因为耶稣为我们舍了，然后把一切最好的给了我们。这个在舍当中被建立，舍当中被成全。就的确有的时候母爱对小孩子是我们可以 勉强能够了解的。但是我其实这个如果用神学来讲，我不喜欢这种自然神学。自然神学就是一切用自然界的东西来说明上帝超自然的事情，有的时候可以用，有的时候是很不恰当的。我讲到有的时候常常也打击母亲的士气，我常常觉得母亲也是全世界最残忍最自私的，就是母爱因为太强烈了，所以容不得媳妇，所以容不得就是有了孩子什么可能别的都没有了。就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很强烈的母爱，包括对自己孩子的辖制，我觉得也是很多的，这些我们都需要被对付。事实上基督教就是很对付这些，从创世纪离开父母讲起，那个时候应该甚至那时候还没有堕落的事吧，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这还没有堕落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规定。就是圣经的观点，我觉得用自然神学或用文化来解释有的时候有好处，但是常常会错过一些很关键上的事。好，不轻易发怒，这话其实也不能够 overinterpreted 或者不能太 detailed interpreted。 什么叫做不轻易发怒？他骂我十句我发怒，这个算是不轻易，还是20次就不轻易了？我觉得这不能量化。然后这句话呢又必须跟一个我们实在也不懂的或者很难懂的经文放在了解哈，就是在保罗讲的，也同样是保罗，以弗所书第4章26节，生气却不要犯罪。就我们通常没有注意这句话，这句话是一句命令句，可能有两个命令，第一个你要生气，你从来没这样想过对不对？但他这句话很明显是这个意思，你要生气，但是你不要生气到犯罪。那就是在以弗所书保罗讲这个，包括教会的生活讲这个，我觉得需要好好去想一想。因为他明显的，这不是一个很，只是我们故意把它弄得不明显，我们看中这句话都是就不要犯罪，甚至很多人就把这句话想成生气就是犯罪。可是保罗不是这样讲，保罗要你生气但不要你犯罪。是不是我们因为生气并不是一个罪恶，我们的上帝一个特点就是天天发怒，这是旧约到新约都讲的，生气并不是罪恶，生气可能是罪恶。一切的罪恶都是以人以自我为中心来看的话就是罪恶。那我们说一句不可能的话，当上帝不以自我为中心，当上帝不是全然的自恋自爱，上帝就不是上帝。但我们人不能这样，上帝应当这样，上帝也应当求自己的益处，求自己的荣耀，不求到哪里去。当他给我们圣灵给我们圣子的时候，当他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都是他自我的。就从一个角度来讲，当然是舍了自己的儿子，圣经也用这个字，但是那也是他自我的成全的。我们不太能说过程，这是用在上帝身上是很危险的。但就我们人来了解的里面，我们认识上帝，包括他的创造、他的管理和他的拯救和他的成全，就我们人来看，好像是这整个一件这些事情，即使讲上帝，我们还是不能说让上帝完全了。上帝做完这些事，花了几十亿年做完这些事，哦，他变得成熟多了，这我们不能这样讲，这亵渎上帝，他永远不改变。但是就我们渐进的启示来了解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好像这些事情是让我们只能这样讲，对上帝更多的认识。有一件事是可以讲的，耶稣人性的成全是渐进的，他的知识、身量、智慧是逐渐成长的，那是真的。好，我们回到不轻易发怒。什么叫不轻易发怒呢？ 不能解释太多。我觉得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这里，虽然我们今天花了一点时间解释，我花这些时间的意思就希望表达一件事，不能花太多时间。就是你讲得太细的时候，会有一些问题的，就会有一些矛盾的哈。那么我们相信这神的话有权威，对我们有益。那怎么样让我们有益？就是现在这个，各位，我是希望对你们有益。我说这个不是用学者的身份来说的，是用牧师。你怎么学习这句话？不轻易发怒。你怎么学？因为我们怎么发脾气？怎么叫不轻易发脾气？怎么在爱中不轻易的发脾气？其实应该也很好了解，就是有的时候你要发脾气嘛。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不发脾气，是维持你的好形象，那是自私，那不是爱。有的时候不轻易发怒或不发怒，是懦弱。这两个我觉得我都有，我很懦弱，我不敢责备恶事或恶人，那是懦弱，那不是爱。然后有的时候怕，就好像怕做坏人，也是要维持自己的形象。因此我希望大家能够在爱里面有这个跟我们一般爱相反的这个观念，就是我们也是会发怒的，对。但是怎么样是不轻易，怎么样是没有犯罪，这求圣灵来给我们智慧了，引导我们。好，我刚刚特别讲那个不计算人的恶，这个计算是可以想一下的。计算这个字应该是原文，应该主要是思想，甚至越想越高兴的那种思想意念，里面也包括背诵记得。一个有爱的人不去思想恶，当然也不能 overinterpreted， 或者把它解释的方向错了。我们不去想下流罪恶的事，这个可以了解。但是有很多的善良是你想恶，而且想得很周到才能够解决的。包括你在制定法律的时候，包括你在，我自己最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个心脏专科的医生跟我讲这个一些疾病的医治，特别是心脏的那个过程，就是因为有一些现象，它的血管硬化了，你怎么样把它血管扩大，但是不会戳伤它的血管。各位，血管硬化是一个 evil， 是一个不好的事情。那么怎么样把它扩大？怎么样把它扩大又不会造成伤害？哇，这个，就你要想到很多的 evil 来产生一个善良的事，所以我们不能够想得太过分。但是这不计算恶，我们要正常的了解也很容易了解，就还是希望上帝的善良在我们里面。使我们从我们身上，因为神的善良在我们里面，我们总是发出美好的。就现实里面，我们生活中这一点也求主帮助我们。我不知道各位已经怎么样了，这句话对我是很多话，对我在讲爱的时候都有很大的提醒，因为我实在是缺少爱的人。有些人可能有人说就是神经大条一点的人，我很羡慕。我觉得康斯姆就是，他不太会记得恶，但我最希望他忘记我的恶了。就是，各位，这一点是很好笑，但是也是很严肃的，也是很真实的。从一个角度来讲，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那全能、全善、全智，什么事都知道的上帝，或什么都不会忘记的上帝，他的确是想不起你的罪恶。神把我们的罪恶就丢在大海里面，神涂抹我们的过犯，神不计算我们的过犯，这些字里面都有一个含义，好像那些过犯罪恶都不在了。 各位，你犯过错的人，然后小辫子被人家抓在手里的人，不管是夫妻之间，或者是勒索者和被勒索者，那都是很痛苦的。你要知道，上帝一个很奇妙，就是那个我们对他，我们得罪冒犯他的事情，圣经里有很多形容的方式，包括他把我们的罪丢在大海里，踩在脚下，神不再纪念，中文翻不纪念，实在没有把那意思翻出来，不纪念就是不记得了，上帝不记得了。这我不知道，我们在解经的时候需要多仔细的了解这句话，就是神不记得我们的罪恶，所以你最好也不要记得，所以你最好不要被自己的过犯定罪。这是一个心灵能够健全一点的人啊。当然这些我们又有很多的生活里面刚好相反的需要小心的，前世不忘后世之师，有些罪恶你不能忘记。就我也不想举很多的例子，就求主让我们善良一些吧。好，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不喜欢不义，可能这里也讲到罪，就是罪人不仅是会犯罪，而且是喜欢罪恶的。那么他不喜欢良善，他喜欢罪恶。那么所以神学里面常常讲说，上帝不是一个组合物，上帝不是仁爱喜乐等等等等全能等等加起来变成上帝，上帝是一个很单纯的。那这又有点难懂，意思上帝不是这个加这个，也就是他的爱里面跟他的爱跟他的自由跟他的正义跟他的善良其实都是一个东西，只是我们人有不同的理解的方法，人有不同理解的表方式而已。上帝不喜欢不义，上帝所爱的人不喜欢不义。那你这个小心一点，因为底下就会跟这个冲突了。不喜欢不义为什么又要恒久的包容呢？而且他写的是凡事，那个不能够 overinterpreted， 那只能说这是一个文学的形容，上帝是不包容罪恶的，或者上帝不会永远包容罪恶，因为上帝不喜欢不义，上帝喜欢真理。在这么多的形容里面，形容爱，我们也有一点遗憾的，爱除了恩慈和喜欢真理以外，其他好像都必须用负面来讲，它不怎么样，不怎么样，不怎么样。正面的就是有很多的恩慈，我今天解释也是有很多的善良。我说爱不是喜欢，但是对真理，对那美善的事，有爱的人是喜悦这些事的，是享受这些事的。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求主让孩子的解释是使弟兄姐妹更明白你。主，当圣经我们更认识主，更明白主的道理的时候，我们也很希望那就等于我们的爱也增多了，我们领受你的爱和爱你的爱又都继续的在增多，因为你实在是美好。我们感谢你，也在我们爱你这绝对美好的上帝的时候，我们也能有你的爱，就是爱那些绝对不美好的罪人。我们求主恩待指引我们，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